还有这种运动会，好血腥啊！
我一直想试一下
啊，不行不行，
地狱级难度，吃串串香的签子杂树，两眼望天进行一番云计算。
不管是三维饼图还是老板画的饼，你看都是严重误导性的东西。
哎，整一个吧，
新科学脱口秀。
诸位老师，你们年轻的时候数学好吗？
那现在也没老呢。
不是，现在你的这个知识和能力下降属于正常的。我就问你的时候是年轻啊，小学啊，就那会儿了。
哦，我小学数学特别好。
我也是。
曾经还参加过学校校运会的一项比赛。就是50米跑，但是那25米的那个点呢，它会在中间放一个不是那种跨栏的那个栏杆，是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道
数学
题。做完这道数学题，你才能继续往前跑。我可以跑第一。
天哪，
这还挺寓教于乐。
哎，不是你跑得最快是吗？
还有这种运动会，好血腥啊！
只有在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有，三年级以上就没有这个项目了。
哦，我总觉得这两件事我都不擅长，你说我一件也干不了。啊，你二位呢？
我是小学的时候的入学考试是全年级第一啊。
小学入学考试不是很容易都得100分？
不是，我
你们那时候小学就有入学考试了？
有。
那要考不上，你就不用上小学的呀。
就是一个分班测验或者怎么样的。
摸底，
摸底
啊！现在不搞那么明显了，电脑摇号了。行，大家正在收听是《生活漫游指南》啊，我是小学数学还不错，从初中之后就拉胯的半只土豆。
我是数学一直僵僵的莫奇。
我是数学刚才说的挺好但其实也不怎么样的王大夫。
嗯，
我是数学一直就在走下坡路的巧克力爱巧克力。
对，今天我们这一集新科学脱口秀呢，就来为大家揭秘一下，如果你还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就今天为你的智商下降找到了一个很合理啊，不，你可能也没有上升过啊，找到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人类大脑对于较小和较大的数字使用的是不同的神经机制来进行处理，对于数字四和五的处理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人可以很快地识别出四个或者更少物体的数量，这被称为感数，不需要计数或者猜测。但是当我们看到五个或更多物体的时候，这个感数能力它就消失了。
对，也就是说你看见四个苹果你就能说四，
嗯，
要看见五个呢你就愣住了，你得查一下。
不是，我觉得五还行，但是六我就不行了
啊。难道不是600吗？
我觉得五啊它有一个特例的地方，就是画正字儿。
对，它
很好认，
很好认。
那是你中国人，咱这节目要外国听友他就不会写正字儿。
那
他
有那种
四杠
竖杠，
对，四杠一横，四杠一横，
对，
他也有技术方式。
全世界人民都对五有一定的痴迷，嗯，啊，这个除了奥运会是前三之外，你会发现大家喜欢干什么呢？前三、四大、五好像就不常见，觉得五好像是个节点，我就必须用什么东西，因为五是十的一半嘛。
对，
你给十，你想给它怎么画一下就比较麻烦，就大家对五就觉得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数字进制的一个考虑，对吧？
嗯，
我有个理论，不管是苹果还是其他更小，比如说鸡蛋这种东西，如果说是五以下的两只眼睛，有时候能一眼分辨出来。
啊，你还能捂上一只眼睛？
不是，就是对，
看苹果之前捂上一只眼，这玩意儿是吓着过你吗？
是从图形学的角度来计算，哦，至少我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像五个以下的这种数字，我用图形学的话，能很快反映出来。首先，第一个，我先反映它是奇数是偶数，基本上是能很快反映出来的。
哦，
四个或者五个其实能反映出来很快，但是六个和五个之间的那个区别就不太容易了，就相对的不太容易了。
哦哦，
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就拿鸡蛋来算，拿摆六个鸡蛋和摆五个鸡蛋，你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一下子反应出来。
这玩意儿会不会跟物体大小有点关系啊？比如你拿苹果、鸡蛋和五个大象，你肯定是
那是一定的，
是不是处理起来难度不一样啊？咱就说无论大小，有可能四跟五是不一样的。
嗯，
你可能在苹果上你觉得五个六不一样，
怪不得从小就说四舍五入，四舍五入这么来
的。对，就四个就别要了吧，五
是吧？
对，
咱都四大名著。
对，五个以上好好数数，四个以下反正一眼都看明白
了，差不多就完
了。
对
对
吧，都是四大，嗯，是不是？
对对对，
很，就是说五大都觉得这行业是不是竞争还没出现寡头真不容易呢。是吧，好像哪个行业能出现四大就可以了，就不能再出现五家了。奥运会呢就更简单是吧，
四年一届。
哎，
其实说了半天这个研究，它无非就是说大 大脑的细胞在处理大数字和小数字的时候调动的资源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五就是大数。你看以前不是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二，二生三，三
生
三生万物
、
啊、你看这直到三。
古代人就咱现在普遍数学都已经好一点了，能数到四了。以前都是三生万物了啊，说明我们整个人类这个能力可能还是由于吃的好之后呢还上升了。
你看中文一是一横，二是二横，三是三横，一到四就开始复杂了，但是呢我们还勉强接受，但是一到五啊，不行不行，这个事儿得重视起来了，他已经不是要单记一个了，要
对他连个框都没了。
对。
哦，你是从简体中文汉字来分析的。
对
啊、我说一个地狱级难度，
嗯，
吃串串香的签字杂数。
我学会了，人家是称重的。
嗯，
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称重是因为他把那个串串就在穿之前是干的那个竹签，对不对？
嗯，
木签放到那儿的、
啊。
但是呢，你吃完串串，它在锅里面煮了，吸了水，它重了呀。
它是按照一个算，然后再乘出来。
那一个肯定不准确啊，
对
呀、
啊，很轻，
差太多了。
对，
所以现在有高科技了，用手机拍一下。
嗯，
我知道那个 AI 就是那个图形的那个
拍那
个
签儿
的
那个、
那个、
你把那个根儿
怼好
怼好
了齐
了、
嗯、
拿手机那一拍就是多少根儿。现在是据说有的店就是是这么查的。
对，我最早知道这个 APP 是美国伐木工人数木头，他怼好了以后、嗯、啪拍一张就知道那里砍了多少棵树了。
大树按理说又不可能像签子那么密密麻麻的。
对，它比较好分辨嘛。
对，它那个直径也比较粗，
对，比较粗，
签子多细呀、啊、
但是它的问题主要是可能不好操作，它大嘛。
嗯，
你在那儿点一遍，你也不好在上面做记号啥的。
点一遍，跑了个百米。
对，
我记得串串香那个薯签子、金属签子和竹签子是分开的吧？
金属签子不都是烤肉的时候用的吗？
那好吧，那我就不是一个正宗的。
哎呀，王大夫这个串儿学呀，钻研的不够好。
对呀、
嗯
啊，你弄串了都。
嗯，
所以你看，我们上来就给大家智商不足呢，找到了他的神经学基础。
不怪你啊，
嗯、
神经抑制了。
神经抑制
了。不怪你，这个学生啊，时代是被迫的，让你这个稍微好了一点点。你现在呢就回归到了平均的
平均水平线上了。不是说高考完是智商最爆炸的时候吗？
哎，其实到初中已经是巅峰了，你照顾一下没上高中的好不好？
我说呢，为什么滑在初中这个道道？
行，反正大家就接受吧。以前呢我们找钱还需要两眼望天进行一番云计算，是吧？
嗯嗯，
现在也不需要了，说多少钱一扫完事儿了，双方都无感了，只有在看见账单那一刹那。没关系啊，这个很多事情啊它都是相对的。比如说呢，这个我们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老师就说过，这一秒钟呢，你坐在人家的腿上和坐在火炉上，它的时间感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每个人也不一样。你看刚才呢我们大家有认为四个好茶的，有人就认为五个好查的，这莫奇老师就显得稍微聪明点，他六个才查不过来哈。还莫奇老师主要是年轻啊，你过些年你也觉得五个不好查。那啊，咱再聊聊这个时间相对论吧。
一秒钟的长度取决于你怎样测量它。虽然我们通常认为一秒钟是固定的一个时间单位，但是这个小单位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改变了好几次。
时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存在。就怎么说，它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它最早是基于这个阴晴圆缺啊，根据这个天体规律。后来你看包括我们今年还有个闰年，对吧？我们就发现这玩意儿大家折腾来折腾去，它这个秒它非得按二十四小时，
对
啊，
然后切分，无限切分
下去
是吧？
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秒，我们一直就是没有折腾的很明白。
但是你想啊，这个转呢，它是跟天体运动有关系的。你说这万一这天是转慢了、转快了的，都会不太一样。
哎，这个说的很对，我们这个转的呀，它确实不匀，
就是干扰因素太多在太空中。
你像以前我们甚至还设置过闰秒，但是现在连闰秒感觉不太用，因为发现地球以前是转的有点着急。这两年转的有点
慢了，是吗？
有点又想把以前那个追着急那个又想弄回来，反正
怎么上年纪了是吗？
对，因为它这个天体其实运动没有那么的精确，转的不匀了之后呢，人们肯定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先从这个自己开始造表来开始，就开始强行定义了。 因为你这个一直切分切分，发现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中间呢，肯定大家都用过一种很精确的打引号的啊，就很精确的计时工具叫石英表，相信大家都玩过这东西。
对对对，石英。
但是石英它也是个问题，不同的这个温度和压力呢，震的也不太一样，而且也跟你这个石英的这个你可能制造工艺也有点关系，导致这玩意儿吧，可能在一段时间它还行，但是你想精确测量它，你又得给它定义一大堆东西。
对，我小时候我第一块买一块石英表也走快。
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啊，都有一项独门绝技，调表。
关键你跟啥调？
跟电视啊，整点报时的时候。
跟整点报时调。
对、
哦、
对，
关键是这不是想那个越测越精确吗？你这个秒的问题。家里的就是这样，就是包括我现在我行车记录仪每个月快两分钟。
哦，你那个行车记录仪是离线的，
就是买车时候给的，肯定是啥便宜给啥呗。
而且我发现有好多人他们自己就是生物钟奇准，哎，一个小时了，可能精确不到一秒，但是也非常准、哦、几点了，就这种
啊、
嗯、这不是看天吗？
好多老人啊什么的，他们那个时间特别准
啊，我这不知道呀，反正王大夫再等两年吧。
啊，再往后折腾呢，其实就是到原子钟时代了，终于就是说相对精确了。
原子振荡，前几年好像还提过这个原子钟这个概念呢。
它那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跟时间的关系就属于，当你计量的精确度达到的时候，地球不配合。
对，对
始终他俩就是你想那个精确，然后地球不干，但是你又不能按照你那个东西强行加，所以他又要匹配地球的转，他又得精确，
所以要调闰秒嘛。
哎，就调闰秒，但闰秒以后打算在2035年之后就不调了，觉得还是太麻烦，因为你这个秒可能需要很多年，这个闰秒可能才会积累出这个明显差异吧。而且这些年地球确实有自转放缓的一个趋势，然后就是觉得要不就不弄了，现在别说闰秒了，我们连那个闰年这件事儿还没搞定呢。在很多行业里面夏令时，闰年的那个2月29号，
29号，
就这玩意儿，29号这一天啊，建议大家这一天能不干啥就不干啥。就这一天很多行业都会出差错。
就是凡是需要计时的行业是吧，需要
用
到时间的，
就是他需要用到时间，但是他的这个要求呢又没有什么银行啊，一些什么气象啊导航啊，他又没有那么高的行业，就出问题了。其中就是今年某些采购了某些零件的新能源车，就导航那一天就都故障了。今天还有2月29号这一天，莫名其妙好多玩意儿都出故障，
不工作了。
你想想那个千年虫就2000年问题，这都折腾多少年，据说到现在还小范围还存在那个2000年问题。
哎呀，就别说这个了，我计算机就算是连着网，我没有启动那个自动对时服务，每一个月大概要快个3分钟到5分钟，每一月我都要做一次校准。
电脑这主板上也是个石英钟，
对，晶振，
那不也是石英钟吗？
对，就是，
所以的都不准，就是大家都要依赖几个那个原子钟，他们那个授时，授时完之后呢，你再跟那个玩意儿同步。
然后在一些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行业，那个时间是通过 GPS 授时校准的。
哦，其实像那个邻国日本，他们就特别喜欢那个叫什么
电波表。
但是好像也就他们比较热衷这种，就是，
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能收到那个电波信号。
哦，就是他们那个手表是可以根据这个授时来自动对准。
咱们国内也有电波授时站，去淘宝上可以买到电波表。
哦，
看到那个表针哗哗自己转，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一方面我们对时间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但其实我们自己摸取鱼来倒是没有任何时间概念。
差那一点的，
对，不是，哎，我这个多摸3分钟，少摸3分钟有什么区别呢？对吧？
没有意义了啊！其实这一秒钟，我们几个世纪以来折腾来折腾去，什么从切瓜的方式切出来它，再通过机械表我们去定义它，后来我们再用原子钟的方式，就是靠它那个每秒钟振动次数来决定一秒的长度。那反正我们跨越了好几种。然后呢，我们也发现最终这个时间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很复杂，还老得跟那叫用流行的话说叫对齐。
对齐一下颗粒度。
对。
对齐一下颗粒度。所以大家不要较真了啊，你摸起鱼来 这个一秒钟跟你关系不是很大，多摸一秒是一秒。我觉得在早上起床那会儿，这一秒就显得尤为重要。都说到这个起床了，大概率就是得上班了，对不对？
嗯、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早上听，那你就是早上通勤狗。
你为什么要侮辱狗？
对，狗说：“我哪需要上班？家里唯一情绪稳定的不是猫就是狗。当然了，你要养蜥蜴，可能情绪也挺稳定的哈。”作为我们上班人群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糊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一个很
怎么刚对齐完这会儿就开始上糊弄学了是吧？
哎呀，你跟地球对齐那是一般人用得着干的事吗？但是糊弄老板对齐颗粒度还是需要一些糊弄学的。我们今天进来聊聊这个糊弄学中的一个代表性的图形吧。
三维饼图更可能导致对数据理解的严重误导。
对，这个饼图大家这个都不陌生啊，
用的很多，
用的
对，
就是 Excel 里面啪啪 一通输入，然后咔出来一个。
你为了丰富你的 PPT 页面是吧？
对对对对，
你们不能光是干巴巴的数据。
对，数据老板看不懂。
我以为你们说的是老板的嘴。老板的嘴随时都是饼，
嗯，一张嘴就是饼是吧？
所以不管是三维饼图还是老板画的饼，你看都是严重误导性的东西。
我对，一个是误导这个百分比啊，而且难以阅读，其实很难弄清楚它大小，特别是那个三维饼图啊，加上体积之后就更晕菜了。
对，就是它是一个立方体，而且是一个斜放的那种，不好去判断它了。嗯，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分析它为什么会导致严重误导的原因里面有一条，我们普通人还挺容易忽略它的，就是说色盲或者色弱的患者不太容易看得清，那颜色会有点相近。
他们在那一刻是自由的，就是
直接放空是吧？
对，反正这一段本身就不重要，都上饼图了，反正
吃就完了。
对，反正也不重要。
就是在有一些关键数据上，其实我是喜欢用那个折线图的，饼图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汇报工作的时候，你又要丰富一下。
是，
但是这些数据呢，如果你纯用干巴巴的数字表示这个数的话，你可能那个值不太好看。就比如说一二这种值，太不好看了。
对，
那你就用百分比的饼图。
这个月，这比如说完成什么什么数量，只有二写上去，这个二
对吧？太
就太扎眼了。突然觉得我上个月不过完成了三，这样增长曲线一下就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用百分比来算饼图，
对吧？跟自己上个月一比，是不是？我这个月好像还挺厉害呢。
你看王大夫是用折线图，对不
对？
这个研究
关键数据用折线图，就糊弄老板数据还是用饼图，
就是
互相甩饼是吧？
对对对，
自己要厉害你就写数，
对，
不行就画饼。
对
对对对，这个研究里面他还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嗯，
用的是柱状图
啊，对，就是，
但是他也提了这个柱状图呢，你最好还是用平面的，别用那种三维立体的
啊。
那个三维柱状图也有相关研究，这个柱状图一旦变三维的，它也很容易把那个一倍的关系变成是四分之一吧。
哦，就是你看不出来它的比例关系了，因为它是立体的嘛。
哎，三维柱状图 3D 的啊，跟三维饼图它俩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平面的，柱状还稍微好点，但是一旦是立体的，就是一个体积一下就迷惑了大家。
反正我就是希望老板别听咱们节目。
哦，对。没事啊，我们这个知识啊，正着用反着用
全靠大家自己理解啊。
对，我不是教你做人啊，就是
大家得有那个主观能动性是吧？
对，
但是其实饼状图也是一种公共默契
啊，
就是数据本来就不好看，甲乙方都知道，那都互相糊弄一下。
对，特别是很多时候双方都在进行一场互相知道对方是工具人的这种工作，你知我知，行，就这么着。
饼状图算是打工人的一种仪式感吧。
对，
不是故意的啊，就是也不是我故意糊弄你，就是大家都画饼状图，这不是我的问题啊。况且老板也没有意识到啊，放心吧啊，咱再说点这个正经的吧。这个你为了去做饼状图呢，你是不是先得有份工作？你
自己那叫画画玩儿。
对，当然了，硬币的两面，你也得有员工，你才能给他画饼，对不对？
对。
哎，所以呢，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关于薪资的范围。
广告中宽泛的薪资范围会影响求职者对雇主的信任度，有些甚至认为这个雇主是不诚实的。
比如说我发布了一个岗位， 每天只需要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中间工作内容无啊来就行了。一个月的工资呢是4000到40000。
哇，诈骗吧！
我是相信啊，这要能招来这个员工啊，你还是在他身上使劲挖点油水吧。就这都能来应聘，
说明他这个也不老好使。
但是我说的确实有点离谱了。咱就说一个正常的招聘岗位，写的也是像模像样啊。这一天，比如做 PPT、画饼图啊什么的。哎，不是这些，就是什么，就是咱就说正经的这个招聘啊，客户沟通、做方案、运营数据、搞好看。
嗯，
哎，这也不能明着说啊。就反正就这一般性现代的这个办公室工作描述下面配着一个，比如说8000到24000。这个的话，我觉得我要是找工作的人，哎，我就嘀咕了，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员工高层一块儿招吗？
哎，你别说，我刚看到一个图片，我爱人给我发的一张那个招聘的那个图片，问我这种工作靠谱吗？那个薪资范围就是15K到30K，
你看，
然后他的 JD 就是工作内容里面写的就是什么类型的工程师，然后没了。然后工作内容
很简略，
很简略，对对，
很简略呢。要么呢，这人就特别厉害。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种，首先那个 HR 他对自己的公司的岗位的工作内容其实就不够了解，然后就发出去。那 HR 都不够了解你们公司的工作内容的话，那你这个公司的这个是不是靠谱，就可以判断大概了。
我对这个 HR 工作有一些偏见，当然了，这个有不同意见，你们可以喷我。
嗯，
我认为多数 HR 也不知道在忙啥，他也许就是认为自己只是行政工作中的一环，没有特别上心。有些公司也的确弱化了，就是你只需要负责走程序。最可怕的是，有一些公司是对他的角色这么定义，你负责走程序就行，他却认为他是这个公司的主人，整天那个趾高气昂的，然后其实他对自己的公司业务却不了解。
嗯，
你要么呢也不干啥，大家也无所谓，对吧？
嗯，
要么你就好好干。最可怕就是那种只兼得的两种最讨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有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神奇的 HR。
怎么天天弄广进计划是吧？
对，你问他这个都不知道，他招人都把主管叫来，然后他却整天就是对这个那个天天指手画脚，意思是你要惹我，我就不跟你续签合同，就那种。这样的人我就是听说，我就觉得这个 HR 等他再换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也没啥长进。
有没有可能他是老板的亲戚？
哎呀，一语点
破
了。
我倒是非常理解啊，因为你真的是公司的主人。就是我看不中的是那种你也真不是，你也是刚刚招来没仨月的，你也不过是最基层的 HR， 然后你却摆出一副好像这公司就是你的。这个你会发现谁是老板呢？哎呀，我讲这是该说的吗？其实特征挺明显，就是一发现他跟别人也不怎么来往，但却经常有一些人就是时不时的叫他出去，而这些人你也不认识他。你就知道，哎，这真是老板家的。就老板老找他，但他好像也日常没啥事儿。
也有例外，大家去看看那个年会不能停里面的故事。
是吧？
哦，是吧？那我还没看呢。嗯，
就我没看过。当然还说回这个啊，我当然硬币的两面咱都说了，无论你是发布的还是说你去求职，都不应该把这个范围写太多。另外我
对
这个求职者有些不成熟的，毕竟我过去找工作的经验比较丰富啊。别写6000到8000，写这个数5000就能拿下，你就写一个数。以我不少的求职经验，
就是往多处写呗，
以及我很多的招聘经验来看，
嗯，
那个我自己是属于那种能力不强，但是我能看出别人这个行不行的。嗨，我就是喜欢看别人。什么叫执行力？你要不行，你就找一个能干的。柳传志说了，可不是我说了，这个可别以为我在这儿信口雌黄啊。
您说这个。如果不行找一个能干的，问题是这个不行的人他意识不到自己
不
行、
啊、
他就不想找一个特别能干压过自己的。
哎，其实莫奇老师说这种属于多数，哎，都不行。
我觉得这个事儿莫奇应该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应该是经历了这个发布招聘招人的这个整个的流程。
人
对、应该是比较磨人。
嗯，我现在也还在招。
那你有犯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错误吗？就是那个薪资
范
围过
大
的这种。
其实一般的情况下我就定一个标准薪资就可以了，等你转正的时候直接给你涨，我不会提前把范围给你。
哦，你这一招倒是挺收买人心的。其实我觉得这种诚恳的招聘通常都是这样，当然这属于那种组织机构不是特别庞大的，你可以用这个办法，因为庞大之后呢，它又成为传统的见人下菜点，还是主流啊。因为也确实这个岗位有一定的浮动空间，就是觉得你尚可又没有那么好，肯定给你就低。咱说理想的啊，你要觉得合适了，你肯定就给他就高。小组织一般就是我定这数是真想给，你要是能行也能往上商量。然后小组织其实很难往下，我觉得我招一个不管用的净浪费我时间。
对对对对对，因为小组织他一个人就可能要兼职很多的这个岗位，或者说你要干很多的工作，那你这种情况下你找一个他只能干这一样的事儿的人反而性价比比较低。
对，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可能正好有很多朋友正在找工作，这个把我这个应聘的经验和我招聘的经验可就是毫无保留的
传授给大家了。
传授给大家，我真的，我简历只喜欢看那个笃定自己值这么多钱的啊，
就是他就写一个数。
对，当然了，可能会有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也不错，但我给不了，那就算了吧。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是女性，别把你照片弄太好看，别人可能只是叫你过来看一眼。真有那种奇怪的招聘，如果对方还是个男的，我觉得，哎，当然了，也没有办法，你既然找工作，对吧？咱就说啊，这个不要过于美化你的那个照片，你可以去拍一个你正常的，但是不要过于修
职业照就完了。
哎，对，你就正常点，就是人家看见那个照片，觉得是本人来了。当然了，一家之言啊，招聘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
还得看这个你的是什么工作吧。
对，甚至有时候也看招聘者当天的心情，真的，他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吧？希望这个没有给大家求职路上设置太大的障碍。既然有求职啊，有人成功就有人就被拒绝了。这个咱聊点这个欢快的事情啊，因为我就发现这个年后呢，就由于这个过年期间的聚会邀约呢。压力呢马上就快要释放了，大家又开始要喝起来聚起来了，所以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哎整一个吧，哎可能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邀请和拒绝邀请。
人们在拒绝邀请时往往过分夸大了拒绝的负面后果，邀请者对被拒绝的反应其实并没有受邀者担心的那么糟糕。
简单就说，哎你可得来啊，怎么怎么地，然后
今天没你不行，
哎对你放心吧，确实可以。
就客气客气，别当真。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大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受邀和赴约的一个压力，对吧？特别是很多高社交属性的工作。
嗯，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邀约呀，要看怎么定义它。前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火的贾玲导演拍的电影《热辣滚烫》，我觉得在里面他就展现了一个很典型的叫讨好型人格的样日常的生活状态，就是你会发现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对他的所有的要求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去拒绝，然后最后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自己受伤害。
对，
因为他可能预先想到了很多，我拒绝人家的话，人家的这个事儿会不好办呐。
对，
人家的心情会不好啊，或者是人家的这个要求和利益没有满足，他首先是满足别人，觉得只有自己做出退让去帮了别人以后，可能别人才能够继续的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继续对自己好，然后就会导致很多特别不好的后果。你说你自己有两个苹果，朋友问你要苹果的时候你不给又怎样，你说我其实爱吃苹果，你自己买去吧也行。
嗯，
就是对方受到的伤害也没有那么大。
对
对
对
啊，你也不用特别在意，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这件事上还挺痛苦的，觉得不满足别人很难受。
嗯，
满足别人自己很难受。那不是之前有在海底捞被人要了个蛋糕吗？
啊，
就是有人在海底捞过生日，
嗯，
然后隔壁桌小孩要过来要个蛋糕。
啊，
哦，
然后这个人呢他给完之后呢特别不痛快，就发网上了。就很多人
是因为那个蛋糕很贵吗？
自己也过生日
好像也不是蛋糕有多贵，这个人他就觉得这事儿很堵得慌，所以发网上了。
哦，
然后你想这种事儿发网上一定有两拨人
开始吵架，
开始吵架。对，
可能观点都不止两个吧，可能不光有正反，可能这里边都会有七八种声音，然后他们就在一直喷这个人。当然现在咱也知道，就是站博主的人那他肯定是相对较少的，更多就是觉得你就一块蛋糕为啥不能给小孩呢，啊，反正就这意思。然后这博主就更委屈了，
就是不想给他。
对，
但是我不得不给你们，还要按头让我给他，我就更不乐意了。
对，
下次呢就勇敢说不。第一你也不认识他，
对，
啊，这小孩也不是你生的，对不对？也不是你什么亲戚朋友，是吧？
对，
就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拉倒了，对不对？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就知道了，对方没那么受伤，最多小孩不就回去哭了吗？
对啊，
能怎地？
是。你说万一这个博主他买的是那种四寸小蛋糕就够自己吃，好久没吃了，之前一直在减脂，然后呢好不容易嚼几个月
了
终于可以吃一个蛋糕，趁自己生日的时候小孩还要来分走，你说给小孩给少了，给那么一牙也不太合适对吧，至少得分个四分之一走，那多堵得慌啊，我想想我也生气啊。
是挺堵得慌。对，下次你要是忍不住说这个蛋糕不能给你，但反正火锅我也吃不完，你坐着吃会儿。没事的啊，别人这个饭局啊，叫你是一个情分，不去呢，对方心里可能也没有那么过意不去，你不去还少一个人吃饭，省点钱呢。啊，当然了，我其实对于饭局这个事儿呢，我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经验。吃饭的话，如果你不是那个地位特别高的话，你早点去。要不的话最后万一剩这俩座位吧，你最后去了发现是坐在主座不远处，你就很尴尬。
而且别人敬酒容易捎带上你。
对
对，就是倒也不说坐那个座我不自在啊，毕竟咱的这个脸皮很厚了，坐哪儿都行，就是打圈容易打到你。人家挨个喝的时候，你要是坐离那个门口比较近的话，你很可能大家喝着喝着喝晕了，已经忘了你了。
对，你比如说你出去说我催个菜呀，
啊，就上个厕所呀，
哎，对，都很方便。这跟那个坐高铁一样，我就喜欢选过道。飞机取决于我今天是心情啊，我想看日落呀，是想不刺眼啊，是吧？再说，但是你像饭局，我是觉得你早点去这座，你还能选，对不对？去晚了就不好选了。
反正做菜口，我觉得挺好的，上菜先放你这。
是，特别是如果今天是那种每个人都很平等的那种饭局，那菜真的是你先吃。
对呀、啊，
你要今天是那种商务局，他可能大菜先转到主座
上，
是吧？
嗯、
你当然你也上个鱼，你也不好意思先动筷子，是吧？他们还得什么头几个喝，尾几个还得喝一会儿。
哎呦！
但是比如相对平等的那种，还真是你先给大家试试菜，反正还挺
好
的、啊。也可能咱不是那个天天坐主桌那个命吧，就主座那个命吧。
通常都在小孩那桌。
对，我经常由于喝酒不行，都老小孩那桌。哎呀，年前那个吃饭那聚会可是把我给整懵了，因为我就是属于高社交属性的工作嘛，就老得有这些。如果我组织，我还挺喜欢那种长桌的。这样谁也不用打圈儿，
就够不着。
就是我就特别容易使个坏，就是约到那种不是很容易转着圈弄的那种地方。这给大家建议啊，没事啊。但是他这个研究啊，有一个地方就没仔细说，婚礼和葬礼这种比较特别的这些情况，不受制于这个邀约啊，你还是好想清楚。
哦、是是是、
啊，不是说你哪个都是一视同仁啊。这种特殊场合，比如说婚礼，要是邀请你。是一个情况，你可以多方面考虑，是去不去啊，是不是？葬礼通常很少会专门通知你
哦
啊，你要愿意去就主动点，不愿意去呢就没看见，
就当不知道，
没听说，不知道这就行。但是这个婚礼一般是主动来请人的，
对、
你主动权，哎，其实这两个主动权都在你，
对啊，
只不过就是说你自己要更积极的去做一个决定，这个婚礼我去不去，别人的葬礼可能没通知你，你去还是不去，对吧？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因为如果说你拒绝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或者葬礼，这种他人的那种失望你是可以预知的，因为这毕竟人家人生大事嘛，那人家如果觉得失望，觉得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是其他那些普通的聚会啊，就是那种社交属性的，在考虑拒绝的时候就会想很多，别人会怎么想啊，这种就是不确定的一个结果。
对，另外呢，提高自我，当你有一定成就的时候呢，你不去别人也会酒桌上说，哎呀，那个人太忙了他不来，有人会替你辩解。如果你本来就是个小角色，
估计人家都不提你了，
哎，不提你，不提你。所以呢，没关系啊，大家这个2024年只去想去的聚会，啊，
哎，
只吃想吃的席。就有点概括了啊。主要是大家这个情绪啊，是属于这个每个人都不太容易获得的一个好东西啊，情绪稳定尤为难得，大家呢也可以考虑求助一些工具。
音乐引发的情绪变化有助于人们更容易记住所见到的事物及其发生的时间。
哎，这个好像有一种叫音乐助记法
啊。啊，
还有一个就是就像那个小姚老师那种，就是用那种打拍子或者什么其他方式去助记，都好有
就是手势或者跺脚来，
哎，对对对，
那个魔方翻完了没，
翻完了，对，就这类似助记的。还有有人
有啊，我之前说我那音乐剧演员他为了把词儿记住，他就记着那些动作，
对
对，
但是现在
是
反过来，是用音乐
去反向助记。
你看王大夫想到的这么高级的什么音乐助记，我想的是啥你知道吗？就很多电视剧里面一起音乐，你知道他要干啥吗？
哪种类型的音乐会把情绪推动一个、
哎
不同的这个阶段？
是，就是开始起 BGM 了。
对，
哦，就是什么样的 BGM 就知道这人好人坏人是吧？
或者是要干什么了？
对，
我举一个例子啊，像那个 Coco 这个电影，大家看
是啥？
《寻梦环游记》。《
寻梦环游记》在最后的那个阶段，那个音乐一起，那个情绪马上起来。如果你把背景那个音乐拿掉，绝对不会有那种情绪的上升。
嗨。人家这玩意儿确实弄得还挺厉害的，
迪士尼这一点确实，
人家这一百年就专门琢磨这件事儿了。后来不是不太行了吗？收购一家公司继续研究，然后
收购了好几家公司，
皮克斯是吧？
对，
终于这不这两年好不容易有点翻身的意思了，终于自己家能拍出来了。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个事儿，音乐塑造记忆这个事儿实在是挺那个啥的。我23年年末看的那个音乐剧。音乐之声，
嗯
啊，哎呀妈呀，我就想起来我们初中的时候，老师一遍一遍带我们排练那首歌，我都快疯了。我这么多年那歌词竟然全记得住。
我觉得啊，是你们初中的时候，可能那个你们老师对那个剧特别特别喜欢，所以让你们排练。
所以我为啥要买这个票？我倒想看看，我初一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剧长啥样。
从小就排，不知道这剧到底是什么过程。
哎、当年排这个，我印象真的深刻到，就是现在，我觉得我们那个初中同学能回忆起来的，就是初一排这个事儿，大家那个合唱唱那个《雪绒花》那个，我后来才意外的知道，那么多首歌，《雪绒花》就最后只唱了一遍。不像这个音乐剧里面有好几首经典传唱的一个歌、嗯、
说了半天是雪绒花，我以为是那个哆来咪呢。
对，结果我在想，你像那个《歌剧魅影》里面他最有名的几首歌其实是贯穿始终的、哦、我一直在等，我说雪绒花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唱、嗯、我唯一会唱就是这首歌。结果是男主爱国跑路的过程中唱了这首歌、
嗯、
突然是凸显了这个爱国情绪，我当时都懵了，原来这首歌只唱了一遍啊，我还以为会中间翻来覆去唱，等到最后才来这一出。还挺好的，其实那个剧如果再演，属于我们家小朋友竟然也2个小时也坐下来了，
坐下来看的、嗯、
挺，因为里面好多小孩嘛，
嗯，
虽然中间我感觉有1-2个小孩是大人扮演的。如果碰见了，这个剧还是挺推荐的。
说到这个正面的情绪相关的这个记忆，还有应该也有负面情绪相关的记忆。
对、
嗯、
我就小的时候啊，包括持续到了现在，听到那种隐隐的背景，如果说起了哀乐，
嗯，
整个人就会特别的伤感。还有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如果听到那个二胡的二泉映月，就也是觉得很悲切的那种感觉。
那个这二胡可真的是神奇的乐器。
对，
一个二胡一个唢呐是吧？
唢呐还好，唢呐还好。
唢呐的用处也是那吃席
非常广泛，它也是大喜
大
悲型的，
它就是吃席专用音乐，就反正两种席都行。
对，
哎，确实这个很少听到他专门去演奏，因为他确实他一出场，别的乐器
都
不用出声
了，
没法合奏，我觉得费劲。
音色特点，你像二胡的这个音色，还有唢呐这个音色的特点太鲜明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早些年间其实关于音乐和疗愈的作用啊，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热的点、
嗯、
一个题。那个时候发行的很多专辑可能是盗版啊、
嗯、
都是什么阿尔法脑波，
嗯，
对，
哎是吧，什么音乐冥想都是以这个主题来发售的。
嗯， 嗯，到现在还是。现在也不用找盗版了，你打开那些都是，打开音乐软件都是，
对，有歌单，
还愈演愈烈了。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研究，人家研究人员最后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事儿用到治疗上去，
对，
特别是那些什么 PTSD 的呀，或者说有抑郁症的这种情况。
对，
那你就多看点
正向的
迪士尼的电影，好多、好多欢快类型的迪士尼的电影。
对，音乐确实有对情绪非常大的改变，像说就是增强记忆，小时候大家不都说听巴赫的音乐然后写作业
哦，平均率是吧？
12平均率。
对，
哎呀，最近的洗脑歌就是那个，
哦、
那个周初三坏。我的天哪！我现在周围到处都那歌，我快疯了都。
真的，那首歌太洗脑了，
太洗脑了。嗯、还是说点有意思的好消息吧，都喜欢正面的事情是吧？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发现憋着一个秘密也会让人心情变好。
保持好消息的秘密， 即便是短暂的时间，也能让人感到更有活力和生气。
对，我听说王大夫要涨工资了，我就一直不跟他说。
王大夫，
不是，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
我一般选择先听坏消息。
所以啊，这个就是把你那个好消息的秘密保持了一段时间嘛。
对，但
你前面那个坏消息再坏怎么样？我还有一个
好消
息
等着我的。对
啊，这里面
就像那个说，我们现在周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牛粪了。好消息，
消息
牛粪
有的
是。
如果是重大的好消息，最好一次只说一个好消息，比如说王大夫今天又中5块钱了
啊！哎，5块钱，
你能不能说高点儿？50行吗？
王大夫今天中50，王大夫今天升职了，王大夫今天加薪了。跟他这个好消息啊分开说，你别今天一口气，我跟你先说仨好消息啊，没必要啊。好消息一般都是那种。搁着一个一个说，但是坏消息呢一般就一块说。王大夫，你这根笔又给你弄丢了，你看这电脑我给你泼上水了。像这种事儿啊，王大夫你眼镜我也不小心给踩了一下，就这种事儿啊，你赶紧一口气说完知道吗？
说完就跑。
你别今天一个明天一个给人吓半死，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不是，
但是这种坏消息分批披露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一口气给他说了太多坏消息，他万一那个情绪没忍住把你揍了一顿。但是你第一天给他说一个事儿，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靠谱。第二天再说一个事儿，他的怒气直就顶不上去，你知道吧？就觉得你这个人已经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干出什么不靠谱的事儿，好像都不太奇怪。
提高了阈值。
对，
反正咱说的就是举例啊，咱说的就是相对重大的吧。比如公司啊，说王大夫明天不用来了，王大夫。
公司黄了，
你这个就反正就是，王大夫，你还得再干一个月，你得把这活都交清楚再走，哎，反正诸如此类的吧，啊，就最好是稍微重大的就一次都说完，啊，要不王大夫一天都不想待了。当然了，好事啊，怎么能让人说呢？哎，巧是今天有一快递，里面装着他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我就不跟他说。快下班了，我帮他取回来给他。哎，你首先你知道这事儿了，但是你憋了一天了，你就有一天的好心情。是不是？而对于乔老师来说，他也没啥损失。
原来是你小子眯了我的快递。
对，这藏了一天没给，就这意思啊。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不好的用途，就是看视角。比如说呢，就有人他用别人的好事来充当自己的功劳。财务早早知道你要涨薪了，他告诉你，他以为他做了个好人。其实老板的视角呢？
这小多嘴，
哎，被你抢功了，
然后不给了。
钱是我涨的，好像就跟你知道这事儿，你就，哎，老板就会很不痛快。反正我以前经历过这样的事儿。
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麦琪的礼物，彼此都给对方给了一个惊喜，对吧？憋着不说，没沟通，但是最后，哎，又失去了。对，
双倍的惊吓哟！哎呀，那个短篇小说推荐任何一个人。你只要识字了，都应该看。它是我觉得为数不多能让一个人在写作这个结构上能让人有一个快速的理解。它总是会不经意的制造这种
悬念哈。
对，它也不长，它不会说大几千字才能有一个跌宕起伏。它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在于，它在很短的这个里面让你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波动，这个很厉害。就因为大家通常写的东西不会长篇大论。如果你能掌握了欧亨利的这一点点小技巧，而且我觉得不难啊，你可以试试，然后你都会在写作上，哎，体会一下吧。哎，忍不住就想给大家讲一讲对我影响比较深的这些名著。看我这个文化也不高，净读点短篇，你让我学长篇莫言啥的，几十万字我也写不出来。啊，希望大家都读读欧亨利啊，从小学认字一直到99岁，你还能看见字。为啥这个工作职场里有男有女的？那可不是由于我们人口就这么构成的，是吧？都是由大自然来主导，都还可以实现这个比较平均的一个性别。哎，你像我呢，就属于这个女性比较偏爱的那一类男性啊。
你在说什么？
那下面就由乔老师来揭示谜底。
一项研究发现，女性不仅偏爱有幽默感的男性，还认为他们更聪明且收入更高。
我主要不符合后一条。
就又不聪明，收入也不高。
那这是主要原因，就是你光逗乐，哎呀，这个就是反正差点意思，是不是？
这事儿放在天津有效吗？
但 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天津的离婚率是不是在全国数一数二呀？
对对对，
那是由于大家晚上都不聚会，都回家吃饭，一会儿闲一会儿淡的，大家一天就这点事儿呗。
我觉得听完这个研究的这句话呀，各位男性啊，尤其是日常喜欢开玩笑的那些同学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句。
外貌，
女性似乎喜欢有幽默感的男性，但外貌依然重要。
先看脸、
我刚才主要是不想提这事儿了，但是你既然说了吧，
嗯，
那反正我也来不及了啊、但是不重要啊，咱有时候不要非得要有一个什么结果。这里面也提到了啊，当女性认为这个男性呢，如果是有幽默感、爱说笑话的话，你就更容易拿到他的电话号码。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研究？电话号码。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微信啊，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啊，这条我验证过。像那个史云老师就经常批评我，这一路干个啥都能加一堆小姐姐微信。我虽然这个外貌啊，
不咋样，
这个收入肯定也看出来了，但是呢，就是在这方面呢，还是有点天赋异禀的。
还有一眼看不出来的外貌吗？
我眼看不出来就两眼。
你是戴了多少层面具啊？
对吧？
这种情况一般只发生在一种人的身上。川剧变脸演员
啊，对。然后有趣的男性呢，在长期关系中更受欢迎，也在短期关系中呢更有优势。哎呀，别费那劲了，我跟大家都说了，你就算拿到对方的微信，你俩也没话可聊，你就在那一刹那你给他加上了，扭脸你就给忘了。
对，人家也是客气客气，然后是觉得如果幽默的人他可能脾气好一点，
对，
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而且幽默的人他的主动的表达欲望更强。
嗯，总之就是一个艺人、
啊、
对、是是是，
反正像我这种老喜欢抖机灵的，拍胸脯说啊，要微信确实还挺简单的。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还要提示各位男性朋友啊，非常容易有一个误区，就是他自以为自己很幽默。
点我呢？
就是你点天津呢？
你说我呢？
本来没打算这么早说出来，既然你自己对号入座了，对吧？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的玩笑就真的很好笑。
该开玩笑的时候可以开玩笑，但是你要看场合看对象。
对，我经常开错玩笑，这是我的问题。
这个毛病尤其是男性特别容易犯。
贫嘛，
对对对，北方那边叫贫，
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什么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恶意的程度，
不自知是吧？
对、
啊，这不就是说我的吗？
既然你要自己对号入座，我也没有办法。
对号入座，这就是我的特点呀。然后，如果你今天当场就冒犯了谁，他就会躺在你的微信的通讯录里面，你们这辈子
黑名单了，
就不会再联系了。减少了一个社交的可能性啊！希望大家不要学我啊，也不太好。
贫呢、
啊，
有的时候还能接受，但损有时候就不太能接受了，
是吗？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这样。
又击中了我，哎、我还都符合啊。
不是，还有就是那个损啊，这个事儿也是要判断每个人的那个社交的距离的。
嗯，
比如说现在我跟王大夫觉得我们关系太好了，所以我就各种损他都没关系。事实上，人家只把你当一普通朋友。
哎，对对对，
这种情况特别多，
是这样的。
行吧，谢谢你们对我的这个提醒，但是也
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但是也真的改不了了啊！希望所有的网友以我为戒，大家不要学我啊！我冒犯和得罪的人确实有非常多。来，我们说下一条吧。
我们对自己的屁的臭味更加习惯和容忍。
对这个最重要来说呢，并不是自己干啥都香。俗话说得好，你要喜欢谁，你对象放个屁你都觉得是香的，是不是？这个我没体会过啊，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体会过没有，什么你对象放屁都是香的，但是是臭是一个警示，对不对？通常都意味着这附近呢有这个
有问题，
有毒啊，
对，
危险、啊、
危险、
哎，通常都是这样。你要是觉得这个环境当中莫名飘出来的，觉得它危险，你要觉得这玩意儿它就是自己干的呢，
有预警。
你觉得自己是无害的，那我放个屁呢，它能有害吗？所以你就不那么讨厌它。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心理上的因素，就是也谈不上喜欢。比如说你自己散发出了汗臭，你不是讨厌吗？通常这种是认为别人闻见的会不喜欢，别人对你有意见，但你放个屁不一会儿就没了吗？当然我不是说在那个空间站上工作的宇航员啊，那是有点散不开，但是我回头我有机会我也想问问他们这事儿他们咋解决的。
哎，说到这个屁的味道，就是咱们初中高中做实验的时候硫化氢是可以被点燃的对吧？
可以啊，
我一直想试一下，
但是
一直也没有忘记的找个机会试一下。
我看有那种手嵌的，是在猪身上扎了一个洞，
嗯、是牛。
是牛是吧？
牛，
我估计可能他们干了不止一出。我觉得我看那个是猪，他在猪那个腹部
插一个那个粗一点的针头，然后点燃、
哦、针头。我看的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咱给篮球打气那个。
对，它是放气，
它是放气，然后就拿个打火机直接就点着了。所以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只不过咱自己也不好收集，是不是？
对，所以我一直想试一下，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什么机会能
怎么让大家给你出出主意、啊、
出出主意，对，怎么收集点燃一下。
那就有那种人，看国外有那种社交媒体，有那个女的就卖自己罐装的屁，结果还卖出去还挺多的，心说是你亲自。
因为这个事儿我在社交平台上看见过有人这么试过，然后包括很老的一个纪录片 Jackass Show 蠢蛋秀出了好几集，就是各种犯蠢的事儿，然后拍下来就是连在一起，然后放出来的。
啊、那不是、
哦、像以前那种家庭录像集合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哎，那你说这不就是央视那个趣味科学吗？
并不趣味，也不科学，
只是蠢，
就是犯蠢的事儿
啊。那这个好啊啊，省得看蠢还得学点知识。那个趣味科学就是可以看蠢学物理化学这些知识。你去那个央视那个 CCTV 那个网站
啊，
搜趣味科学，它后续应该在 B 站能找到，被国家地理好像是买下来，但之前那个由央视引进的全是各种蠢，所以那个自己放屁自己闻这件事儿还挺科学的。
我不想闻，我就想找机会点一下。
主要是你这个可能涉及到收集，
对，
他要来都是不期而遇，
难点就是在这儿，
难点在于他也不固定，
对，
这个事儿太麻烦了。你要想制造的话，你不应该多吃点那种纤维多的食物就可以吗？淀粉，
吃豆子喝凉水，
淀粉，淀粉产气什么的。
你想要味儿更浓一点的话，多吃点含蛋白的食物。
你像我们之前还知道一种味儿大，那芦笋吗？
啊、哦，是、
嗯、
对，其实这些味道它的来源有的是食物自带，你吃榴莲肯定能吃出来那个味儿，对不对？
对，
之前那个芦笋就是发现它那个味儿是转化出来的，它不是说摄入时候有、
就
是、就
有的味儿是你吃了以后就有，有的是你在体内酿一
酿
才有。
对，就是细菌，
对对对对，
细菌
就是得经过一番操作，终于把这个物质在你体内合成了，你才能弄出这个味儿来。
嗯，就是我像刚才说的那个点燃，也是因为它必须到一定的浓度嘛，才能点燃。所以这个收集这个事，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
王大夫，你加油啊！我们等着看你视频呢。啊，那个找一条不常穿的裤子。
哎，万一一使劲儿出来的不是气体，
不要赌啊！不要在日子不对的时候赌，容易输。
新科托冷知识大放送。和个人电脑相比，手机用户在滚动浏览社交媒体或检查移动应用上的电子邮件时，对错误信息的警惕性较低。在视觉层面上，使用高昂的实验设备可以制造出几乎完全相同的雪花，但是在分子层面上，两片雪花完全相同的概率几乎为零。一项新的跨国研究发现，如果一对夫妻中的一方患有高血压，另一方往往也会患有高血压。女性在和眼睛比较大的动物交流的时候，会使用更高的音调，这种现象被称为穿靴子的猫效应。
好吧，听到这儿，大家心情是不是愉快的很多呢？啊，是美好的时光总是匆匆。我们这一集就渐渐到了尾声。这是一种多么传统的结束语啊。
对，我们这里还憋了很多的好消息，下一期再告诉大家，我们就可以快乐一周了。
对，我们这期就这样啊，祝大家都欢欢乐乐的。
拜拜。
拜
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